赞美敬拜，眼目如火炬，口中有两刃利剑，脚像光明同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赞美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曾死过又活到永远的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节至到二十节。其实上次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呢，我们讲过在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基督是来成为收成庄稼的主。而这个收成，一个是好的收成，是荣耀的收成，是德性的收成。而另外一个就是叫做审判、灭亡、惩罚的收成。咁而上次我哋睇咗启示录十四章嘅十四至到十六节，就是讲到呢个荣耀同埋德性嘅收成，亦都系同呢个帖撒罗尼加前书嘅四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嗰度所讲嘅系同一件事嚟嘅，系同一件事嚟嘅，系同一件事。不过帖撒罗尼加前书就讲得实在好多，清楚好多，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主亲自降临在云中，是在云中。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呢，是跟帖撒罗尼加前书的第四章第十六至第十七节是同一件事件。启示录十四章这里讲的，就是有一位好像人子在云中。咁而家呢个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好清楚咁讲明，呢个人子就係主啦，主亲自从天上降临，係在云中，係在云中嚟到叫已经死里啲人复活，活着存留嘅人同埋已经复活咗嘅一同去被提到云里，係在空中与主相遇。呢个呢就係启示录嘅十四章十四至十六节所讲的这一班人。而这一班人被提了呢，就是将来聚集在宝座前，在锡安山宝座前的一班准备与主耶稣基督一同荣耀降临的这一班人。而这一班人就是在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至五节那里讲了的了。慢慢大家越来越熟圣经呢，就知道呢圣经好多唔同嘅地方好似讲唔同嘅嘢，其实係讲一样嘢。咁呢啲都係一切係要挤返入上帝呢个整全完备救赎计划点样设计，同埋呢个福音係点样一步一步进行实现，咁样去先至睇到出嚟嘅。咁我哋话过主耶稣基督在末后嘅日子有两个收成，而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至十六系代表第一个收成，就系荣耀嘅收成、德性嘅收成。而今日我哋睇呢个咧，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至到第二十节就系咧系一个审判嘅收成。但系虽然字眼里边冇讲系一个审判，冇讲系一个咒诅，但系我哋睇内文咧，就会知道啦。你睇下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八节，呢、这个又系话一位天使系从祭坛中出嚟。其实一讲到祭坛，我哋就知道系有一个预表性喺度嘅。嗰、那个预表性嘅意思系咩呢？点解要献祭啊？一讲到祭坛，就系同罪有关。一讲到祭坛，就是同审判罪同处理罪有关嘅。咁而呢个天使从祭坛出嚟， 有权并管火，是更加再强调这个天使的出现就是准备审判，启动这个审判了。还有向着拿着快镰刀的大声说，伸出你的快镰刀来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对于耕种的，大家都知道镰刀只是一个用处的，
收割
而已，快而准的收割。而这里是说收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好多基督徒对于葡萄的概念是正面的，但其实原来如同好像我们的主咁，眼目如火炬，口中有两人的利剑，而葡萄一样是有两人的利剑的解释，即是有正面有负面，甚至无石头都是的，有正面有负面的解释。咁而葡萄呢，原来在圣经呢以赛亚书的第五章一至七节，这里讲到呢，我们的上帝就是说要为自己所亲爱的唱歌，是论到葡萄园的事。原来主所亲爱的有个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主人为挖园子捡石头，是希望栽种出的葡萄树出来是可以属于好的葡萄，是丰收的葡萄，是希望能够指望结好葡萄。但在第二节尾的时候反倒结了野葡萄。对我们的主来讲，他当然希望我们所有都是在葡萄树上结出好的果子啦。但是原来很多是结不到好葡萄，是反倒是结到野葡萄。跟住我哋可以再去睇埋耶利米书第二章廿一节，都系带住系同样嘅信息。第二章第十一节又系话，然而上帝所栽种以色列嘅系上等嘅葡萄树，全然系用真种子。但系点解会变成外邦嘅葡萄树嘅坏枝子呢？即是说与上帝最初的初衷不同，上帝心意 是好葡萄，是真种子，希望我们结到好果子，但为什么又结到坏枝子和坏果子呢？所以这个其实是比喻，即是好像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人人都能够结到好果子，但是个结局就是原来不是那么多人是可以结到好的果子啫。我们可以再看何西亚书第十章第一节，就是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是结果子繁多，但是果子越多就增添祭坛越多。亦都是好像利用了从上帝而来那份的丰富丰盛，而慢慢是心高气傲，是忘记了上帝，甚至无离开上帝。这些就是被上帝看为坏果子了。而这里所讲说要伸出镰刀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果子熟透了。这个熟透其实可以有两个解释，第一时候满足啦，第二就恶贯满盈啦，是审判的时候啦，是审判的时候啦。跟住呢，我哋仲要掀去约珥书的第三章第十三节，嗰度又系讲紧同样嘅事。呢度话开镰吧，因为庄稼熟透了，更加系再讲多啲，浅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酒池仍日他们的罪恶甚大。嗱，呢度咧系爱嚟解释罪恶满盈，爱嚟解释系罪恶满盈，又系上帝嘅时间， 是审判的日子临到。普通收葡萄的人就会将这些葡萄摘在哪里来榨它的呢？就是摘在那个酒榨那里呢，来到将这些葡萄榨出来的。所以在这里呢，特别在圣经，特别在圣经是讲到酒榨和榨葡萄呢，亦都是呢指向审判，亦都是指向审判。亦都可以讲在耶稣的时代，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是背负了所有人的罪业嘛，耶稣基督是背负了所有人的罪业。当时的十字架行刑的工具，审判的工具，酒榨之于那些坏葡萄，亦都是十字架之于背负了所有人罪业的耶稣基督。跟大家看这几节的经文，主要的目的是慢慢改变我们对葡萄的概念，葡萄不是一定是好的。跟着我们再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九节，的话那个天使呢，就将我镰刀扔在地上，然后收取地上的葡萄，收了之后就抌落上帝愤怒的大酒榨的当中。咁呢个愤怒系形容凡亲罪，就系搅动住我哋上帝嘅审判噶啦。凡亲罪都系搅动、带动上帝嗰个愤怒同审判。咁而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二十节，大家要睇啦。呢、这个走晒喺边度啊？喺城外、哦。边个为我哋在城外受苦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是在城外受苦，然后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即是这里是形容那个愤怒倾倒，完全完全是将那些葡萄榨出来。所以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高的时候，个兵丁将个矛插落耶稣基督个肋旁嘅时候，从耶稣基督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流出嚟嘅一滴血，一滴水，流出水和血来，呢补血系流尽。当血尽嘅时候，就水出，亦都系同样形容上帝嗰个愤怒、嗰个审判、嗰个惩罚。是去到最尽。可能我们看到第二十节讲到啊、哦、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即是去到马的脚踝，即是这血几高啊，去到马的鼻那里，去到马的鼻那里。跟着还远到有几远啊，是600里，如果根据圣经底下自己注释呢，有180英里，或者是300个公里咁多，即是几远。圣经亦都有讲嘅，喺呢个以赛亚书63章嘅第一节，佢哋话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原来呢个波斯拉呢，同嗰个亚米吉多顿平原，亚米吉多顿大战的平原那个长度，以赛亚书63章的第一节呢，由以东的波斯拉由那里度起呢，去到亚米吉多顿呢，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之前那一场仗呢，就是亚米吉多顿那里进行的，是有成啱啱就是有150英里，或者300公里，亦都是和合本圣经所讲的有600里咁远。呢度其实只是俾大家知道上帝嗰个愤怒是完全倾倒晒，而嗰个审判是极其之透彻。跟住我哋好紧要嘅，反而是要睇 究竟启示录嘅第十四章第十七至二十节究竟等同于圣经边几个发生嘅时段？我哋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门徒问耶稣有关于末后嘅日子系点样嘅？咁耶稣基督咧系讲到末后嗰个日子系又有天势震动啊，又有那可行毁坏嘅系站喺圣地啊，又讲到必有大灾难啊，系从世界嘅起头系没有过如此嘅灾难。喺马太福音嘅第二十四章嘅第二十四节又讲到，就系好似启示录嘅第十三章讲到两个兽，又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嘅时候，然之后将选民嚟迷惑。仲系如果唔系主嘅恩典，缩短呢啲患难嘅日子，甚至连选民都可能跌倒。其实就系同一段嘅日子同时间发生，亦都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二十九节，就系待啲灾难日子一过去，日头变黑，月亮唔放光，众星与天上坠落，天势震动。呢度咪就系启示录第六章开始，一路揭七印，吹七号，跟住系七碗嘅情况咯。全部要记住喺呢个启示录第十四章嘅第十七节至第二十节，冚唪唥系喺呢个咁嘅经济、政治、宗教、天然气候混乱嘅日子嚟嘅。是咁大混乱嘅日子嘅里面发生嘅。咁大混乱嘅日子里面发生嘅。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呢个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至二十节差唔多等同于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讲到末后日子。亦都系启示录第十六章，虽然我哋未去睇到。启示录十六章是整章讲倒下头那六个碗，是倒下头那六个碗的情况。到最后第七个天使一倒完第七碗就成了了。跟住倒完碗之后呢，就看到呢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第十一节了，就那里发生了。就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上面的是诚信真神。审判争战行凭公义，眼目如火炬，头上戴着好多冠冕，又写住自己的名字。第十三节大家就要注意了，是这个骑着白马的人穿着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上帝的道。第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又用铁掌管辖他们，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都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收成发生的时候，就是地上众军准备与天上的上帝对垒，地上的众军来到追杀以色列人的时候。继续看启示录第十九章，是同时间，是同时间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就是要审判当时所有的人。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七节，有个天使就在日头大嗌了，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算了，要准备上帝的大筵席，因为这些空中的飞鸟要吃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和马和骑马的肉。跟住第十九节了，就是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和他们的众军聚集，是要与骑白马的，即是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军兵来征战。但是那兽被擒了，那在兽面前曾行歧视、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亦都同兽一起被擒，而且这两个 假先知同埋呢个兽就係活生生呢係被扔在烧着硫磺嘅火湖嘅里面。跟住二十一节，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嚟嘅剑杀了，飞鸟就吃饱他们的肉。呢一个情景就是睇兆第十四章第十七条第二十节同一个情景嚟嘅，系同一个情景嚟嘅。呢度就系讲用快镰刀扔在地上嚟到收割。跟住就将啲葡萄挤落充满上帝愤怒嘅酒榨里面，然之系好多酒，好多个血被榨到出嚟。呢、这个就系主耶稣基督嚟审判嘅收成，亦都系充满罪嘅咒诅嘅收成。好似正话所讲，这个启示录嘅第十四章第十节话明，呢个酒榨踩在城外，有血从酒榨里流出嚟。高到马的脚环远有六百里，其实当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在城外受苦，死在十字架上背负罪人的罪孽，是同一个情景来的，是同一个情景来的。即是说，如果我们不接纳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代罪的羔羊，背负我们众人的罪孽，为罪接受审判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不接纳耶稣基督代了我们接受罪的审判，就我们自己要如同当日耶稣基督一样，是面对这个罪的审判，充满咒诅的审判，倾流着上帝愤怒的杯的审判。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主耶稣基督当日在十字架的情景，就是将来第日所有罪人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罪人必然面对同样的审判。又这样大家就会明白到连上帝怎样设计这个救赎的计划的细节，连主耶稣基督是怎样是背负我们众人的罪，是真的很细致的设计。主耶稣所受的就是每一个罪人要受的，而每一个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就容许耶稣基督为我们顶了罪，做了代罪羔羊，我们就避免了是面对这个罪的审判，满有上帝愤怒的审判。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在上帝那个永恒整全完备救赎的计划里面，那个设计亦都要使用圣经来到很详尽咁俾我哋知道整个救赎嘅计划每一个细节，而每一个细节都系表明罪嗰个可怕，上帝嗰个圣洁公义嗰个愤怒嗰个可怕，真系是烈火嘅上帝，又系是忌邪嘅上帝。如此烈火忌邪嘅上帝，就系唔希望我哋面对。好似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七节至二十节的审判，即是耶稣基督二千多年前在十字架上高所面对的审判，上帝就不愿意不希望，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与上帝在上帝的国里面，也在上帝的家里面享受着上帝一切的丰盛，不是要我们踏上主耶稣基督二千多年前在十字架上高为我们背负了上帝因为罪而有公义的愤怒。亦都是很美丽的地方，就是上帝准备救赎计划， 唔准备系有一人沉沦，唔准备有一人系会经历呢个启示录第十四章嘅第十七至第二十节嘅后果。如果已经被耶稣基督救赎嘅，就属于系第一批荣耀嘅修成嘅里边啦。因为荣耀咗修成之后咧，先就应该系大灾难降临。所以呢一班没有耶稣基督成为佢哋嘅救主，成为佢哋代罪嘅羔羊嘅话咧，就系要面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高所面对，亦都系成为熟透嘅葡萄，恶贯满盈，终于都要面对审判嘅日子。所以到今时今日，上帝嘅救赎仲系大开救赎之门，系让众人系可以进入嘅。关于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二十节讲到那酒炸踩在城外，嗱呢个部分咧唔系咁啱，又有城外呢两个字，系真系上帝特别嘅设计。耶稣基督又系死在营外，在城外，在十字架上高承担咗上帝嘅震怒在众人嘅身上。呢个城外就是耶稣基督要去的地方。如果大家有看利未记呢，已经注意到个赎罪祭又是好重要的，好重要的那些公牛或者公牲人的血要带入至圣所啦，来到赎罪啦。然后这些牛羊呢还要搬去营外，皮啊、肉啊、粪啊是一起烧晒。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受苦在营外，亦都一个是一切赎罪祭的后事的影儿，而那真体呢就在基督身上实现了。所以在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呢，第十四至二十节呢，我们看到呢是有两个修成，一切话地上熟透的庄稼，这个呢就是当是那个是熟天的修成，好荣耀的修成，满有德性的。而第二个是收取的地上的葡萄，就是要这个修成呢是只是发生在那作恶和敌挡上帝的人身上。一过了这个修成，其实这个修成好像刚才所说是一个罪的审判的修成嘛，但是这个仲未是最后的审判，又要注意。因为我们要知道当时在启示录第十六章那里讲是针对着这次审判罪的修成，如同启示录十六章讲到列国中王是聚集在阿米吉多顿那里的，是准备同天上全能者聚集争战，而耶稣基督口有两刃的利剑骑着白马临到的时候呢，是击杀敌挡的这一班人。未是最后的审判，大家要注意，未最后的审判是未曾进行添，只是审判敌挡一切是聚集在阿米吉多顿敌挡天上的上帝的啫。只是这一班人是受审判，而这一班人的肉是被鸟吃了，敌基督和假先知就扔落火湖，这个可以讲叫做是一部分的审判。跟着这个审判完了之后呢，即时就是千年国度的开始的。而列国其他那些列国万国万民就会顺服在耶稣基督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底下。这个情况大家知道不是只是东东的时候，是全世界，这个千年国的是全世界性，不是只是中东，大家要注意这个部分很重要的。而万国万民呢，亦都按时 是到呢耶和华上帝的殿那里来到去敬拜、欢乐、感恩。所以为什么我要强调那个审判是只是一部分审判，也都不是最后的审判呢？就是因为当时列国万国万民呢，其实还很多是未接受耶稣做救主，但他们没有敌挡天上的上帝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和众圣者荣耀的降临的时候，都是满有公义和圣洁的。你不是敌挡他的，他咪不毁灭你咯。主耶稣只是毁灭敌挡那些嘛。所以当他在这个千年国度的时候呢，是还有很多一些的人是还未是接受耶稣的。所以上帝的恩典怜悯亦都就在这里了。就在这个时间你们可以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你要记住，福音是一个，救法也是一个。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被耶稣基督救赎了才能够跟父和好的嘛。而当时我们耶稣基督在地上是承继大卫的宝座，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国权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大家这个部分要很清楚，因为当时还有很多未信的人。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千年国度给足时间，这些人给足时间接受耶稣了。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审判了敌基督、假先知和那兽，但那只魔鬼是只是嗡落在无底坑锁埋他一千年而已，即是禁锢他而已，不准他，不容许他出来迷惑列国和万民而已。但一千年之后，给足时间你接受耶稣做救主了，给足时间你顺服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底下了，给足时间你享受是公平公义为宝座的王权的里面。跟住一千年之后呢，就放那个恶者出来。当一放这个那个恶者出来的时候呢，他又迷惑众天下。因为很多人可能表面信服耶稣，心里不服，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心里不服呢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很大生命的破口来的。当这个魔鬼那古蛇那大龙一放出来的时候，即刻迷惑了。了他真的是一只魔鬼出来的吗？当然不是啦，用一个角色这样出来带动这些人又再叛逆天上的上帝，就才有真是最后的一场仗，在哥格马国那里，跟着最后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就是最后审判，而这个审判就是按哪个有耶稣、哪个生命册上高有名，就得永生，永远与父与主耶稣基督同在，没的就跟魔鬼一起落火湖，接受永远的刑罚。所以这个在数第十四章的第十七至二十节讲的是部分的审判，是部分的审判，亦都是等同于在数第十六章第十七节至到第二十一节，亦都等同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至二十一节。这几段经文都是讲同一样的东西，但最紧要我们在上帝的公义圣洁，即是如同启示录第十一章说主耶稣基督来，他的审判争战都是按着公义，是按着诚信真实，是一个这样的按照公义诚信真实底下来到施行这个审判，让所有人都是闭口无言。而最美的就是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是为我们准备了是救恩羊的门，让所有愿意的都进入 跟随主也能够出入得草吃。所以我们虽然见到这样的审判，觉得好像很恐怖，很多人害怕，但是与于一个公义的上帝，诚信真实的上帝来讲，有审判是必然的，有审判是合理的，亦都有审判先为之公义。所以我们的上帝，我们明白审判是必然，但是上帝没有准备要审判所有人，有救恩，个个得着救恩，那就不用施行这个审判了。在千年国度里面有救恩，直到白色大宝座前就最后了，就太迟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被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节第二十节吓亲，而是反而我们要更加认识我们这个上帝是怎样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这样来为我们准备这个这么完备的救恩。如果大家去认真认识的这个救恩，不只是只是得救那么简单，不只是得永生那么简单，而是要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用铁掌管辖列国。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就是用我们既然被主耶稣基督的血买赎了回来，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人人成为祭司，在地上与耶稣基督一同执掌王权。这个就是我们父上帝的心意。我们祷告赞美敬拜为我们准备整全完备救赎计划的父上帝，多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代罪的羔羊，在城外受苦，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罪人的父上帝，就为我们众人宝血倾流，直到流尽，背负我们众人当得的审判和惩罚在十字架上。我们多谢，我们赞美，我们怀感谢的心来到领受这一份奇妙何等大的救恩。愿主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心灵的敬拜，是奉为我们背负一切罪孽，好叫我们得着上帝的义的耶稣基督的名。